我有稍微看看你们的网站里面哈、这一些啊、上这一课老师们就教到非常好的一些关于护教啊、在宣教里面呢，我讲护教的时候我就需要从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因为呢，因为当你讲护教的时候，在宣教的角度就要看你是跟哪一个群体或者哪一个民族或者哪一个宗教信仰来谈。那比如说呢，我们讲说伊斯兰教是最困难的一个群体，我们跟他们传那时候是最困难的啊，所以呢我们的方法呢就很不一样啊，跟佛教徒谈福音的时候又不一样。所以因此呢讲护教学呢，它里面也要看的对象是怎么样。那所以呢我就只能够讲一些基本原则啊，如果我们要去为主传福音啊，做见证，特别是在跨文化啊那个角度来讲，要怎么样去了解这个护教的这个观念。好，我们呢就不浪费时间了啊，其实抱歉，不应该是艾米讲，是我讲的，因为我拿得太长了，才我们来学习这个观念。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哈，求主祝福这时间。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弟兄姐妹虽然很长的一个崇拜，仍然来到这一个主日学课室来学习主啊，我们要怎么样为主做见证，怎么样护教怎么样宣传主的福音。主啊，我们就把这个时间恭敬的交托，求主在我们中间教导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我们再讲护教学的时候哈、我们需要讲到定义啊等等啊，我需要讲一下，因为呢虽然你别的老师也讲过了但是我觉得我从我自己理解护教学的那个角度呢来讲然后就从宣教的时候，我们做宣教怎么护教的角度怎么吻合它。好，首先呢我们要了解护教学的定义跟范围呢是这样。那护教学呢，第一个就是为了展现基督教信仰的理性基础，就是说呢我们为什么将讲是合理的因为有一些人不明白的时候讲，哎呀你们基督教信仰相信的东西这是不合理的就他神话啦，这种的相信这种是迷信吧，这样。所以好多人呢认为我们的信仰是迷信，是不合理。所以呢护教学第一个第一个的立场就是阐明我们的信仰是合理的这个观念。但是第二呢也要针对批评而进行辩护，就是说呢对方对我们基督教有一些的误解或者不明白的地方你要维护。那我记得有一次呢，我在一个教会里面牧会的时候我就到处去传福音的，我是每一家去叩门的然后去把传福音给他们。那有一次我这样叩门，有一个人出来那个人出来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是来自教会，我的教会在哪里，我送一些单张给你看，你去过教会吗？那个人说，我到过教会，但是我不相信你们基督教的信仰。我说很好啊，你告诉我一下你为什么不相信基督教信仰呢他就讲到很长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你是讲哪一个宗教？他说什么，我跟你讲的就不长，就讲你们基督教。我说我基督教不是这样的。他就很气，他讲说基督教不是这样，你以为我当我小孩子我去过教会很久的我也听过你们基督徒讲的。然后他很生气嘛，他就问我说，你是谁我既然敢这么说，我不是在讲基督教。我说我是牧师他就转个头就走了，对不对如果你要这样了解的话，是我牧师了解基督教还是你了解基督教，明白吗？我一句话就把他卡在喉咙里面。但是有一些人呢就是这样，所以你要懂得怎么样跟辩护，对不对在一种立场里面你要知道因为有很多时候呢他们讲话，他们以为他讲得很对的，他以为他讲得很对，所以有时候呢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回答他们很重要。第三呢就是要切入其他类型世界观中观察到的一些缺陷，就是说呢你要懂得看到了解人家的信仰他们的信仰相似之处在哪里不相同的地方在哪里我们呢就要了解要怎么样去跟他对话。那比如说有一次呢 我的教堂呢，那个木啊被那个白蚂蚁蛀掉了哈，所以呢有一个人就来做，那个人60多岁他进来他就说，哦，这个坏掉了，要换拿什么东西。然后他一看，他知道我们是教堂，我就问他，我说，先生，你来过教会吗？你听过福音吗？他讲说，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啦，都是叫人好的，这样。所以这句话是我们华人很喜欢讲的一句话，这样。我就跟他讲，我说，哦，你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都是叫人好的，那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一样嘛，对不对你一样，为什么你不信耶稣？他讲说，哎，不，我们从小的时候惯了就拜佛了所以我们就这样。我又跟他讲，我说，如果耶稣基督正如你所说呢，来这个世界叫我们做好的话，我告诉你，我们都不需要信耶稣。他讲，哪里可以这样说？我说是，如果耶稣来这个世界叫我做好的，我会讲，耶稣先生，谢谢你我不需要一个人教好。我小的时候，妈妈整天打我屁股叫我做好小孩上学我的老师整天敲我的头，叫我做好人，对不对现在我长大出去社会，你还来教我做好，谢谢你耶稣先生，我不需要一个人来教我做好。对啊，所以呢，你会看见这个很重要，就是呢，从他相同的一些直观，因为比较容易，因为他是华人，我是华人，所以呢，我们可以这样对话了。然后呢，我就跟他讲，我说，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不是来单单叫我们做好这么简单。我说呢，我讲一个比方，你就明白了。我说呢，如果有一个人掉在一个湖里面，不会游泳，他不是要沉下去了？他沉下去喊救命啊，救命啊的。有一个人一跑来的时候呢？哎，看到人要喊救命他就说，哎，我告诉你怎么浮起来你的手向前这样挖然后你的脚好像那个青蛙这样踢一挖一踢一挖一踢就可以了哎呀，我告诉你，这样叫的话，他就越挖越深，越挖越深了，对不对？但是有一个人跑来的时候，他就说，哇，不得了他不会游泳现在不是教的问题，要救的问题所以他就快的跳进去，就把他救起来。我就跟他讲，我说，那这两个人一个叫做救主，一个叫教主，广东话好像很差不多一样的，高局，还有呢，高局，广东话很难分的这个字高局，一个叫高局就是你教师，一个是救主。我说两个不一样，耶稣如果这样叫我做好，我告诉你，我真的不需要耶稣，那我就应该要相信佛教，应该相信别的。因为那些宗教都叫人的好，所以那这个看见吗？就是你要懂得他的有同样世界观的或者一些的观点我们就可以谈。然后护教学呢也有很多种方式和方法的，包括历史包括了哲学科学道德方面等等的一种论证。所以呢，你们上这课是很有兴趣的如果你们能够这样谈的时候，你们就会慢慢了解到我们需要怎么样去帮助不同的人。好，最后呢，护教学的目的呢是为了宣讲福音，所以护教学不是教你去怎么样骂人家批评人家或者跟人家辩论。护教学目的就是传福音，换句话说呢，你学了护教学很容易跟人家辩论，没有用的护教学的目的不是叫你很会跟人家辩论，是会带领到那个人相信耶稣，那保卫着一个信仰，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这个就是我们知道护教学的定义。所以因此呢，我们看经文里面第一个经文告诉我们护教的一个基础呢，就是这样，在彼得前书3:15，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那这里讲到几样东西英文呢就是 faith knowledge virtue and communication。 第一，我们要有一个真信，真信就是说你要对你自己的信仰要很清楚自己知道呢很有把握我相信什么东西，那个很清楚。如果你不清楚，你就很难跟人家来去传福音的。正如好像比如说，我如果问你说，你如果今天死了，你肯定你一定上天堂吗？如果你不肯定，你不用去传福音了，因为你自身难保。 对啊，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得救，对了，所以你一定要肯定有一个真信，你没有真信，你叫人家信的是没有用的，那个你讲不啊，讲不过人的。所以这个是一样很重要的一些观点。所以呢，有些人很会辩论的啊，有时候呢，真的你啊，好像是招架不住的，有些人很厉害。啊，我记得有一次，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啦、啊。我刚才讲，我从小到现在，我都是很喜欢啊，去每一家去派单单跟人家谈福音的。有一次我去到一个人家，那个人一开门高高大大，好凶的这样看着我，说什么？我说我是教会来的，派一个单单给你听啊。讲说为什么我要信耶稣？我说你信耶稣，相信耶稣就有永生，可以上天堂。他看着我，你去过？你怎么知道信耶稣上天堂？他一打我的基础，我就完了，就垮了，对不对啊？你没有去过，怎么知道信耶稣上天堂？所以你要怎么回答的呀？所以呢，你要知道呢，在这个你这个对话里面，你要一个真信。如果你没有真信，你一问你就软了脚，对不对？你怎么谈？你有真信的时候，有人呢就会有怀疑你的真信。对你的信仰的盼望，看到你哇，你们信耶稣这么有盼望了啊！哇，很勇敢，你们去传福音，信耶稣得救，所以他们就挑战你这个观念：信耶稣得救吗？对啊，你上过天堂吗？你没有上过天堂，你怎么知道？哇，这些问题呢就来了，他就会问你。但是你要做好准备，做好准备呢，就是说呢，你要有 knowledge， 对你自己的信仰要有懂得理性的角度。你不能够每一样东西就说信心啊，有信心啊，有信心，他都没有信耶稣，怎么信心呢？跟你讲，对，所以他不跟你讲信心，你要有时候呢，要有很理性的来回答他，然后呢，有温柔跟敬虔的心啊，记得啊，我们跟人家啊，我这个互交的时候，你的态度，你的我们叫做行为各方面都要很好，为什么？因为呢？有时候你的态度啊，你的温柔，你那一种的啊见证，反而有时候说服他三分，对啊，所以与其不是单单完全靠着理性啊，所以呢，我们这一点就很重要，就是以温柔敬畏的这个心来回答个人。回答个人的时候，就是我今天要强调的一点。什么叫做回答个人呢？那原文的意思就是 communicate 的意思。Communicate 中文呢就是叫做沟通啊，沟通。所以呢，意思就是说呢，今天我们在讲护教学的时候，一嘛就是我们的真信，也有一个理性的一个解析我们的真信，还有我们的见证来证明我们的真信。但是还有一样，我们要怎么样沟通真理，让那个对方了解。所以呢，我有一次就做一个研究，什么叫做宣教传福音的行动？那如果你看圣经里面有几处呢，讲到传福音是什么回事，或者人认为是什么回事？第一个地方就是《使徒行传》，保罗呢去传福音的时候，哇，那些人呢就围着看着他，哇，保罗好像那些走江湖卖膏药那种人这样啊，哇，在旁边那边在那边啊，你们听啊，怎么讲？好多人就围着听。那些人呢要听，为什么？因为呢在啊雅典这个地方呢，人都好像是啊吃饱饭没事干了，对吧？每一天呢就在街上讨论东西了，所以有一个人带一个新的哲学来了，带一个信仰来了，大家都要听看他讲什么，所以大家呢就说，哎，看这个人啊在讲什么东西哈、啊、他卖什么东西哈 啊为什么他来到我们中间讲个东西啊，我们就说呢这一种呢啊叫做传教。用的行动就是啊推销或者介绍信仰，那这一种就要靠口才的，对吧？啊，你知道那些啊走江湖的那口才一流哈、啊，啊讲到你拿钱来买哈、啊，所以呢啊这个观念到今天也有很多人对我们传福音的人看法也是这样。你又来传教啊，对不对？你跟他传福音的，你又来传教啊？我们基督徒知道我们不是来传教，是啦，有带着一种推销的介绍的那个意味，不过我们不是在推销一样东西，我们是讲一样你所需要的东西。那我要跟你讲，但是不是传教，这个是最低级，也可以说是最简单的解释什么叫做宣教啊。第一个观念叫做传教。 但是如果你看哥林多前书十章四节的时候，那边说我们要把人从罪恶中呢，魔鬼的手中呢抢夺回来，归向上帝。哇，那个叫做属灵战争，就是说跟魔鬼有一个战争，把那些人抢回来归向上帝。所以有些人讲说传福音就是一个属灵战争，那这一种呢不是靠口才的，那个是要靠能力，对吧？你要有能力哈，救那个人脱离魔鬼的那个手。有一些人被鬼附啊，你要怎么样去让他释放，能够能够来归向神。这一种是第二种解说啊，传福音就是属灵战争。第三种的观点呢，看传福音呢叫做沟通。那等一下我会多解释这个，因为呢我自己念宣教学啊，我自己你知道宣教学也有不同的立场呢，对这个宣教的行动的解说。不过我自己比较喜欢这个解说，因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啊。为什么呢？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传福音就是一种 communication。很多时候你的朋友不信耶稣呢，不是他们心刚硬，是你讲不清楚，对吧？因为你讲不清楚啊，使得人家没有办法相信，对不对啊？所以呢，有时候呢，你讲话讲东西讲不清楚，没有一个很好的沟通的一些技巧，让他能够明白福音，知道他肯愿意相信，那个需要一个不单是过程，也需要技巧，他能够明白。那如果你不信，你就看呢，当保罗这样的为了祷告的时候，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保罗都用了这个字。他讲保罗要求他的他们为他祷告的时候，保罗是宣教士嘛哈，保罗说也要为我祈求，得使我的吗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并使我照着当今的本分放胆讲论。第哥罗西书第四章三节，保罗说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赐给我们开传道的门，然后讲基督的奥秘。口才讲是什么回事？就是说传福音原来呢是一种的沟通来的。所以因此呢，我们回到它原文，它就是用 commune 这个字， commune 就是你要怎么样讲得清楚。所以因此呢，有口才才有胆量，勇敢不怕，对自己的信仰笃信不疑。保罗说你为我们祷告，有口才能讲明。换句话说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朋友不肯相信，因为我们虽然有讲，但是讲不明啊。所以很多时候你跟你朋友讲了一次他不明，讲了两次不明，人家没有信，你不要就定人家下地狱了啊，你就应该说我再来我要再来，在不同的方式来跟他沟通。所以沟通呢要达至了解真理，那个才是沟得通。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夫妻不是没有讲话不是没有沟通，而是沟不通所以呢常常的吵闹就是因为在沟通了出了问题。而保罗说我们要尽本分，至始忠心，勇于面对攻击，得以保守，是神的保守跟开传道的门。就是说呢，保罗讲为我们祷告，让求神呢开门给我们去讲，我们去讲的时候为我们祷告，让我们有口才。你说奇怪，传福音要靠口才，不是靠圣灵吗？我告诉你，那个口才就是 communication他讲你要让我们能够讲得清清楚楚，能够讲得明白，人家能够相信。然后呢对于上帝的保守，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也要圣灵的能力，神的工作也不是完全靠口才的所以这个时候传福音呢有时候就是奇妙。有时候呢有一些很有口才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带着很多人信主为什么？因为也要神自己怜悯那个人，开了一个门让我们能够去做。所以因此呢，我讲说传福音呢有勇无谋也不行，有谋无勇对不起勇那个勇也不行，无勇无谋更加不行有勇有谋加上有信心才能够行。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讲传福音。好，所以我们就现在来讲，你如果问我说什么是传福音，布道的行动是什么回事， 我想布道同人就是叫做 communication 啊，原来传福音就是一个真理的沟通的一个行动，你怎么样能够把真理讲得明白，让对方能够 了解。所以我记得我去念宣教学的时候，那时候我是申请这个课程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那个课程内容是什么，我只是因为我做宣教，所以我就很盼望能够念宣教。后来我去到那个神学院的时候，才发现到我的教授呢是他是研究传播学的，所以呢他是一个专家，就是从传播学的一个专家，所以他这样宣教的时候就根据以这个理论，我们今天传福音呢就是一个传播，但是你的传播是什么回事呢？英文 communication 呢，它用一个很简单的意思，你如果 communicate 是 effective 的话，就会 create understanding， create understanding 就是 communication。 所以记得啊，很多时候夫妻吵架的时候，有时候你讲我跟他讲啊，我跟他讲啊，讲那个人说我没讲啊，我没讲啊，讲我没有听到啊，讲那个就是 miscommunication 啊，没有讲得清楚，让对方能够产生一个理解。所以今天我们呢，今天要知道传福音宣教呢，就是跟人不同文化的人去 communicate， 能够产生一个理解。上帝给我们一个原则，我们知道上帝呢是神嘛，对啊，主耶稣基督是神，他在本来是天上，人呢是在这边，人有人性，有人的文化，上帝有上帝自己的神性，有他的文化。所以很多人问说，为什么耶稣基督要道成一个肉身住在人间？为什么耶稣基督来呢？他从天上喊就好了嘛，那些人就信耶稣了嘛。其实不会的，就算上帝在天上喊的时候，世人都不觉得上帝了解他们。所以我记得我第一晚就讲了，对啊，如果上帝这样喊说，世人啊，我爱你啊，我告诉你，恐怕还有一些人举一个拳头给上帝，你爱我，你在天上你懂我们的人间的问题啊，我们的问题你懂吗？我们中国的问题你懂吗？所以你明白，你要上帝有上帝自己的文化，人有人的一个问题的文化。所以呢，神为着要沟通的爱给人呢，要 communicate his love to human， 上帝呢就成为一个人。他成为人的时候，他没有停止神的性，那个神性，但是他也带着人性的文化，他有人性的文化，就可以跟人性的文化呢来沟通。所以神人之间的沟通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原来的耶稣道成肉身呢，是一个 communication 来的，是上帝向人沟通。所以呢，我这个教授呢，他就写了一本书，叫做《文化沟通啊23个原理》啊。那你可以买那本书啊，那本书叫《Communication Creating Understanding》啊，那个叫做 Donald Smith 那个教授。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他这样子解释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了，原来传福音是个沟通。所以你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跟人家沟通呢？耶稣基督呢，他成为一个人，就像那个人来传福音，所以他就沟得通了。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经过人的长那个人类长过程里面，能够长大的过程来跟人沟通。他成为一个犹太人，就在跟犹太人中间来沟通。他33年经过一个过程，身处在当时的犹太人的环境，他们的文化风俗，熟悉的圣经律法来跟他们沟通，然后以真理恩典跟他们沟通。主耶稣基督呢，基本上他是一个最伟大的宣教宣教士，因为呢他道成肉身的时候，那个举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的能力。好，现在呢我们在讲护教学跟这个宣教那个相似的地方，或者说的类同的地方在哪里呢？那其实我们传福音呢，跟我们护教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沟通。那个沟通呢，一般上是跟人沟通，而人的沟通呢，是有三个层面的啊。每一个人沟通需要沟通的有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做生活的沟通的层面。一个叫理性沟通的方面，一个叫做心灵沟通的方面。那我们今天呢，传道人，我或者我们弟兄姐妹，要靠着圣灵的能力， 福音的真理加上一个沟通的技巧，甚至有时候是个恩赐来跟人沟通。那比如说呢，在多年前CCIC 呢，那个教会是由这个查经班开始的。那几十年前我们中国的学者来到美国留学的时候，他们都很穷啊，连吃饭都是成问题，对呀、啊。所以他来到美国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有人告诉他说，你要吃饭的话，免费的饭，跑去教堂啊。所以呢，特别他的查经班都有免费饭，所以呢，他们不是为了要信耶稣啊，他们要去吃一个免费餐看看圣经也无所谓，但是他们这样去的。所以他们这样去的时候呢，因为他们有一个生活上的需要，所以呢，他们就过去。那后来呢，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来到那基督徒中间，他一开口就是说耶稣爱你。他们是无神论的，什么神爱我，上帝爱我，耶稣爱我，对吧？对他们来讲，你们讲的东西是莫名其妙，对吧？我不相信神，你告诉我神爱我，所以对他们来讲 illogical， 对吧？我问题就是我不知道神有没有存在，我都不知道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记得我听过一个博士后的一个好多年前来到美国，后来他信了耶稣人家就访问他，他说你奇怪哦，为什么你是一个高级的知识分子，他很理性的人，他讲我来到的时候，那些人一直跟我讲神爱我，我跟他们辩到乱七八糟跟他们讲我都不相信神，你不要说神爱我，你先大前提告诉我有没有神，哇，就跟他们辩，跟他们辩。他讲不过呢，后来我也信了耶稣。那个访问他的人，你这么理性的人怎么会信耶稣呢？他讲大概我被基督徒爱到乱七八糟他讲他们的爱挡不住，对不对？我来我没饭吃，他们给我饭吃，对不对？我家事没有，他就给我一些家事，对吧？我要去买菜没有车，他又载我去买菜。我说这些基督徒奇怪了，对不对？他跟我根本都没有关系，也不是不认识的，来到这边他们这么爱我，要帮助我，他们爱感化了我。所以呢，这个叫做生活上的沟通。所以恩典真理的沟通呢，是生活上一个很重要的沟通方式。你去到一些极贫穷的地方，你光这样讲说神爱你们，然后平平安安就走掉的话，没有用的，他们不会体会神的爱。直到呢，你拿到一些东西跟他讲神爱你我又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但是我觉得神感动我，看到你这么需要，我就来帮你。所以生活上沟通是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的方式这个方式呢比较容易做，对啊。我们呢只要看到周围有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伸着手去援助他们，就是一种很好的沟通方式。不过第二个步骤很难沟通的，就是理性的沟通。那不是很多牧者能够做到理性沟通这方面，唐崇荣就很厉害，对吧？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到我们中国的学者就很喜欢听唐崇荣讲道。为什么？因为唐荣讲道的时候他非常逻辑性的讲道，对吧？所以他逻辑性的时候呢，他就可以英文叫 appeal to your rational 所以呢，他就向你的理性里面沟通很重要。当然你说当然生活的沟通就会信耶稣这个是不是信到不清不楚会有，有时候那些人呢会不清不楚不过是要跟进的来帮助他。但是理性的那方面呢，通常呢他信的时候他就会比较清楚，不会糊涂，他知道他明白了他才相信。但是这个工作也很重要，所以我们感谢主，有好像这些唐崇荣这样，他是有一些理性的一个方式所以呢，唐崇荣有一次讲一个他的见证去到美中的时候他有一个退休会，哇，有一个人来找唐崇荣，他跟唐崇荣说：“我很生气你生气什么？”他讲：“我40年的无神论的那个基础，全部给你拆毁了。”唐崇荣讲说为什么？因为唐崇荣讲说他的讲道就是进到人的理性的堡垒，屈服他的理性，归向真理，那个就是 apologetics， 就是护教学了。所以你怎么样去趋向，所以大多数的护教学就是从这个范围来去说服人有很多美国本来也有一个印度人也很厉害，但很可惜后来他生活上出一些问题，那个叫 Ravi Zacharia。那 Ravi Zacharia 很厉害的，我听他讲的时候呢，他讲有一次 他坐飞机从英国回来，他就听到有一个剑桥大学的博士生在后面，然后跟两个基督徒在跟他传福音。哇，他们在辩论、啊、那个博士生认为他很懂真理嘛、啊、所以他就跟那基督徒讲说啊，你们讲耶稣我不相信啊，不相信啊，我为什么要相信你的耶稣？那个两个基督徒，因为耶稣就是真理。他讲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世界有真理，所以我不相信耶稣。 I don't believe that is true, so I don't believe Jesus。 哇，两个基督徒哇满身大汗，就一直跟他传，那个 Rav Sakarya 坐在前面的，他听到他们两个人吵架，哎呀他就受不了，他一站起来他就跑去，对不起啊，我不认识这两个人，我也不认识你，不过看你们在那辩论的时候，我只要问一个问题我就坐下来啊。问什么问题？他就问那个尖角声，你不相信世界上有真理对吧？他讲是。那你讲这个事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你说世界上没有真理，那你这句话是真理还是不真理？你说没有真理对吧？没有真理，你连讲这句话都不是真理。It doesn't make sense, 是吧？所以他一句话就打过去，他就坐下来。所以这个很多时候这个理性的啊，这一块呢也需要一些人去工作。所以呢你们学呼叫学呢有时候这方面很重要。然后第三个level 啊，沟通的方式呢就是心灵。所以一个人啊，他理性怎么样都好，他的心灵的需要还是要的。所以有一次我在忘记了那个城市，来了一大堆波斯后的人来到那个教会吃午餐。那个当地的牧师跟我讲说，哎，你来跟他们讲，来跟他们讲。哇，我说全部都是博士后的，都是 postdoc 的那个中国的学生。那我就跟他们讲一个很重要问题啦。我说你们都是很高学问的人啊，对啊。如果从理性的角度来讲呢，大概你们都比我更强了啊，不然你学术能够说到 postdoc 能够啊这么有研究的人。我说你知道吗，世界上有三种的啊知识。啊，第一种的知识呢，啊，就是啊，研究科学的知识，研究科学的知识，你们是专家来的啊。但是你知道，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呢，研究科学的知识呢，其实是最低的知识来的。为什么研究科学的知识是最低的知识呢？因为你研究科学的时候，你基本是研究这个物质的世界。你研究物质的世界呢，基本上它是比较绝对的东西，对不对？如果我想说大家研究一下这个 remote control, 我们得到的结论大不多都一样，因为它很简单，一个物质的东西。所以因此大学呢，那个虽然你听到有博士，有博士后啊的科学啊，自然的科学啊，你在研究的时候是好像很深奥，但是事实上它是比较容易找对绝对答案的一种的知识。但是还有大学里面还有一门课呢，是一种另外一种知识，叫做哲学。那哲学呢是一个最困，它也是很难研究的。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哲学。你要说哲学是研究什么？哲学是研究人，而人呢就很困难研究了，对不对哈？你研究自己的时候，你怎么研究？对啊，当你问了一句话 ，Who am I? Who us? I us. Us what?Who am I? Ask who? Ask me, 对不对？所以你一直在问的时候，你就很混乱。所以呢，因此呢，哲学是很相对的，比较不绝对的。所以因此，公有公理，婆有婆理的，对吧？那个人说，生命啊，享受吧，吃吃喝喝死掉算。有一些人说，人生痛苦，痛苦死掉算。那所以不同的哲学，所以研究人的时候就变成一个相对的知识。那我没有说科学的知识不好啊，不对，但是他研究呢是物质的世界，研究人的时候他就比较困难，因为那个是比较相对的。当你研究神的时候，所以你可以看见呢，有一些大学还有神学部的。为什么大学到了最大的一些大学里面呢都有神学部呢？因为他们认为呢，我们也可以研究上帝。但是你研究上帝的时候就不简单了，因为如果我们相信上帝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呢连我们脑袋都是他创造的，你用我们的脑袋能够想出上帝吗？能够研究上帝很难。所以呢，你不能够把上帝放在一个 test tube 里面，放在一个试管里面给人看， 因为上帝是超越我们的理性的范围里面，所以你研究上帝的时候就比较难。那我就告诉他们讲说，这个是我这很肤浅的了解知识论那个规范。不过我告诉大家，如果你要真正认识神，就不要用科学，因为你用科学的话，科学是研究这个自然世界，你怎么认识上帝呢？上帝不是这个世界啊！你要研究这个用哲学来研究上帝，上帝不是人，你要怎么研究人的认识上帝呢？不可能。就好像我如果看到一个画展，我叫你去看一个画展，我说我们大家去看，我说你去看看看，然后哇，这个画呢什么颜色做的，然后你手摸一下有多重啊，然后呢有多少尺，你这样研究画展呢就没有意思了，因为它不在你的知识的规范里面，你的范围里面，因为呢它是艺术的一个范畴，所以呢你就需要一个艺术的眼睛来去了解。所以呢当我们讲到神学的时候，有些大学虽然设立了这一个部门，尝试说要研究上帝，但是上帝是没有办法被你研究，上帝因此是只有启示给我们人，我们人才能够了解他的，因为他超过了我们的理性。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常常讲，从你心灵开始你才能够认识神的。我说你无论你多高的学问，你有最痛苦的时候，在你最痛苦的时候你向上帝祷告，如果没有神那个祷告也无所谓，但是如果有神，你祷告的时候你在心灵里面你会遇见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靠近忧伤的人，所以当你最需要他的时候你去经历他。那这个就是心灵方面，等一下我会再讲多一点一个心灵的方面的一个观念。那但是呢我们基本上的沟通呢就是这样哈，就有这三个层面的一个沟通。所以因此呢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哈，那个沟通是一个整全福音的沟通，是从我们的生活，从我们的理性，还有从我们的心灵里面都要跟他们沟通，让他们能够明白。所以因此呢你来到教会，有时候你听一些道理呢会触动你的心，那个触动你的心不是触动你的理性，因为那个真理呢是摸到你的心灵，你会感动，有时候你会流泪，那个是心灵。所以因此呢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要这样子的去沟通了。所以我们的战争啊并不是血气的，乃是神的面前他的能力呢去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的拦阻人认识上帝的这些至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的心意夺回来，使他们归顺或者顺服基督。啊，所以这个保罗就告诉我们就这样，我们要攻陷三个雷营，一个是在生活上，一个是在理性上，一个呢是在我们心灵上。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沟通的时候，魔鬼呢也当然会来做破坏的工作。第一个呢，当然他有时候会引起很多的问题，蒙蔽人啊，使人呢不听神的话。所以因此呢有时候呢虽然你很有爱心帮他，有一些人总是听不下去，有一些理性的一些人呢，你怎么跟他理性的话，他最后他总感觉到你辩论赢这个不等于说我要相信。所以心灵上方面也是一样，所以魔鬼的工作呢就是一攻击这些没有不信主的人，让他们呢能够在蒙蔽里面，但是有时候也会攻击传道人，所以因此传道人也要很小心。所以因此呢我们在因为时间了我就不多讲这个，就是产生了一个我们称为属灵的战争。当我们无论在哪一个层面跟他传的时候，魔鬼会做破坏的工作，但是我们靠着圣灵呢做指引的工作，真理也做一个整理的工作，就产生了这一个战争的临战的一种的宣教。所以因此呢我写了一本书到现在我都没有出版，叫做临战八部不是天龙八部没搞错这个临战八部，那这个临战八个原则怎么要去做宣教的时候有八个部分你要注意。那比如说我第一步第二步呢是这样的，第一步叫做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所以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所攻打的不是有血有肉的， 是那个灵界的那个恶者。所以你一定要知道你做宣教是什么意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然后第二个呢，以守为攻，以攻为守啊，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叫做这个护教学的一种的 approach 啊，以守为攻，以攻为守啊。好，我们第一个步呢，我们想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不知道，我们知道，我们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属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因此呢，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对了解对象，我们的对象是谁，他们有什么营垒，我们可以去得着他们。那我以我们这经历来讲，他做宣教，我们发现到呢，我们有两种人呢是比较容易跟他们传福音，带他们信主的。那第一种人呢，就是因为他们呢是精灵敬拜的，就是说他们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鬼神啊，比如说树的啊、山的山神、水神、什么河神、海神那些，那敬拜这些精灵的呢，他们很容易归向主。只要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能力呢，为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经历了神的能力，他们会归向主的，这个是第一个比较容易供火。第二个呢，我们就发现到比较容易去使他们让他们认识真理归向主的，就是知识分子。你说奇怪你说知识分子，你们理性的人这么容易，你一传我就信吗？我告诉你，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话，你真正是一个真知识分子，你就是讲理的人，对不对？你如果讲理的话，如果我用护教学来跟你谈，我的信仰是合理的，信耶稣是合理的，如果是理的话，你就应该要降服。所以知识分子是比较容易信耶稣的，因为他们相信真理。你如果能够讲出所以然，能够讲出真理，他们愿意服。你知道，你一般你跟一些人传福音，有时候很头痛的。你一些人跟他讲，那些人说：“我信就不信就不信，什么理由都没有的。”他不信，不信就不信，你怎么跟他传嘛？他不信就不信，对不对？所以呢，你跟他讲理也没用。所以，但是知识分子呢，我们是讲理的，这样你讲的，你觉得说这个合理的，你就可以接受。所以呢，因着这个缘故，只不过呢，有很多人我们不知道有一些我们的无神论的那个理在哪里然后呢，进化论跟那个创造论那一个理在哪里，我们不会的时候就不知道怎么跟他讲。但是我们走过很多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知识分子，只要你把真理给他们，他们就容易信。敬拜精灵的人也蛮有信，为什么？因为他活在恐惧当中。当你把一个真理带给他们，释放他们的时候，他们归向主。最困难的对象呢是什么？就是那一些有宗教，所谓宗教信仰的人。那为什么有宗教信仰的人呢？比较困难的，因为他们有一套的宗教信仰是他们的堡垒来的。那你要跟他传福音，他就认为他那套东西足够了唐崇荣讲到，人呢不但有人性，人有宗教性的时候，他就用亚当夏娃做一个比方。那唐崇荣指出呢，你知道亚当夏娃他呢一吃了那个分辨善恶果树的时候，他就立刻感觉到自己的羞耻，他就说什么呢，就拿那个叶子来包在身体里面就遮丑，对不对他讲宗教呢，就是一种叶子遮丑的一种的方法，暂时把你的丑恶遮起来。所以唐崇荣讲说，当时亚当忘记了，那个叶子很快就干，对不对或者风一吹来就没有了，对吧？所以那个丑恶再会溜出来。那但是问题就是，当他以为说这一个遮丑可以遮住他的时候，你就很难了。你跟他讲，弄掉我给你一个皮衣穿给你一个羊皮衣来穿，他要肯放下那个草的衣服，然后肯愿意接受真理就不一样。所以呢，有两种人是最困难。所以因此呢，你要跟佛教徒传福音，你跟伊斯兰教徒传福音的时候，你一定要了解他的信仰，知己知彼，你才能够百战百胜。所以呢，你一定要了解。 好，第三个我们所讲的呢，就是我们知道原来我们不是跟血肉气的人征战嘛，对吧？我们是跟魔鬼撒旦掌权者的那个战争。所以宣教呢最困难的地方，因为它有三个势力在控制着人的。一种呢叫做魔鬼撒旦的堡垒，他的宝座在那些人中间。那如果你到任何一个少数民族了，如果他是精灵敬拜，你要注意，你一进他的村子，他村子里面门口一定放了两尊的偶像在那边。那两尊的偶像就是说这个村子是这两个偶像你背后的灵所控制的。所以呢你一定要知道怎么样拿下魔鬼的堡垒。在这一些人活在这种的黑势力里面这么久，你怎么攻下魔鬼撒旦的堡垒，这个是第一我们的罪。这个呢就需要 power encounter, 叫做 power encounter, 就是有个灵力的那个抗争。但是有一些地方呢是 political hindrance, 是有宗教有政治的那一种保护的。那所以比如说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地方，对啊，我们去传他就来抓我们，对啊，所以他讲说你不可以进来哈，所以呢你们外国人更加不能够进来，本地人也不能进来啊，这些人呢没有信耶稣，你不要去影响他们。那这个 political hindrance 也很重要，这个是权力的对抗挑战。那第三种呢我们叫做文化的障碍。文化的障碍呢是一种一种文化沟通来去做那个事情了。好，我这样讲呢就告诉你们说，宣教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我们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知己知彼，然后百战百胜。那我讲一个比方啊，有一次呢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马来西亚很多那些外国的民工在那边，有一群叫做尼泊人，很多尼泊人在那边工作。所以有一个人就请我去说那牧师你要去跟我们尼泊尔的工人传福音吗？有差不多200个啊。我说我没有去过尼泊尔呢，我也不知道尼泊尔的人信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们呢那个想法是怎么样，他的思维是什么。所以因此宣教呢就要你准备自己了。所以刚才我们讲彼得告诉我们要准备好自己来回答个人。所以因此呢我就要做功课。我怎么做功课呢？我就研究尼泊尔人的文化。原来尼泊尔人呢，他们基本上是藏族的一群人啊，是在早期呢跟着蒙古族呢到了印度北部，然后落难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回到那个西藏里面去。所以这帮人你一看尼泊尔人呢，很像那个藏族的人啊，所以他们住在那边。他们呢，所有这些历史的记载，所有的一些风俗呢，都是口传下来的。所以呢就意思说呢，每一次他们吃饱饭啊，他们就坐在那边，爷爷奶奶就讲故事了他们以前什么样的啊，怎么样了，所以他们口传的历史，口传的文化啊。然后他们呢因为是藏族的背景，很多呢也是佛教，有一些是印度教啊。所以呢我就看了这些，然后好，我就开始去了。然后呢你知道尼泊尔人有很多是雇佣兵来的，在新加坡呢有很多那些尼泊尔人呢是雇佣兵。为什么他们雇佣这些尼泊尔人呢做军队呢？因为这些人呢只要你出钱他就跟你卖命了在马来西亚是这样，你找任何的 security guard 只要他是尼泊尔人呢，他会为你打，跟那个贼打死，打到死为止所以会忠心的。你找别的民族做 security guard 的，个贼一来他们先跑掉他们会跑。但是这一帮人就很勇敢的一群人，所以他们，我就研究他的背景历史。所以你可以看见传福音就是个沟通，然后你怎么样能够沟得通，那就看你怎么样了解他们要怎么传。所以那一天我就去了那一天呢轮到我讲道的时候，我就站起来，我告诉他们说我没有去过尼泊尔我也不是很清楚知道你们的那个文化我也没有去过，我也不认识你任何一个人，大概你们也不认识我。不过我跟他们讲，我知道你们一些事情。他们就听了，什么事？他们在想。我说你们这个人呢，非常忠心的人，忠心职守一些人，和甚至至死忠心的一群人。我 我说你们非常凶悍，最好的军队是从你们出来，然后呢做保卫也是做到最好的最忠心的一些人。我问他们说是吗？那些人本来坐在那边，他们就啊坐下 yes 啊，没问题，他们很骄傲啊，他们就是这样的人啊。我说好，我说我为了你这个民族啊，啊能够这么忠心，这么这样坚强这个民族呢，我很高兴能够今天来跟你们讲话。不过我今天来呢，我不是来讲道，我是来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为什么我要这样讲呢？因为他们喜欢听 grandmother story 对不对啊 ？grandfather story 对不对？如果你一来我来讲道，他们就不要听。我说我来讲故事，他们就哦，你什么故事？我说我以前知道有一个年轻人，对不对啊？当时呢，他呢，在社会上做了很多不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呢，当然他呢很可能有一天会坐牢，也可能会被人家打死掉的。我说这个人呢，很奇怪，他有一天，他就跑到那个教会去，他听了那个听了教会的道理之后呢，哇，他当时很难接受，他说呢，做好就可以了嘛，对呀、啊，为什么啊，我一定要信耶稣，对呀、啊，所以呢，当时就跟那些基督徒吵起来了，对吧？他讲我们只要做好啊，我们是良心无愧，我不需要耶稣的。其实这个年轻人也知道，虽然他说是良心无愧，其实他良心很愧，很多愧，因为到处搞到很多的事情啊。不过后来呢，他信了耶稣之后，他也明白之后，耶稣基督为他死，然后他信了耶稣，他明白这个真理之后，他生命就改变。本来他可以，本来就是应该在监牢里面，或者呢就被人家打死埋在地上，但是这个人却完全改变。我说你相信这样的故事吗？我说那个年轻人就是我。他们在听上我在讲什么。第一，我用故事法来跟他们讲，对啊。第二，我用他佛教的思维方式跟他们讲，我说你们都要做好才能够就可以了，对啊，我们行善就行了。我不行啊，我自己就知道我没有办法的，我没有办法做好，所以我说如果耶稣基督来这个世界教我做好，我不需要耶稣，我要的就是要有一个人能够改变我生命，所以我生命改变的时候呢，我这个生命就不一样。所以我说你要有这个生命，你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用他们的佛教的思维跟他们谈，我用故事的方法来陈明那个真理，然后我就问他们，你要信耶稣吗？我告诉你，全部人都举手。我在想，哇，有时候那些你知道那些不通文化的人呢，他们很客气的啊，你叫他们举手，全部都举手了啊，所以呢，因为不举手就没有礼貌的呀啊，所以你要了解文化，所以你不要有时候很高兴，你问他是耶稣吗？有每个人就举手，人家你去那边恭喜他，他讲没有啊，你叫我举手就举手了 啊所以你要不同文化有不同的那种的想法，所以呢，我就在那边跟他们讲，我说好。我说既然你做不能举手，我也不知道多少人真正的有明白我讲什么。我说你要举手呢，第二步我要你做的，我要你接受洗礼，信耶稣，归入耶稣基督。你要洗礼的走到前面来，真的没有个人坐下，全部走到前面来。那一次呢，我就经历了一个我们叫做跨文化的沟通，了解他的宗教背景、文化背景、社会政治的观念、家庭的背景。那我们从这边我们做了一个功课，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跟他沟通。还有一样呢因为时间缘故，我只能够再讲到一样就是说呢，跟人家沟通的时候，每一个人好像是一个洋葱头一样。什么叫每一个人像一个洋葱头呢？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层层的皮，所以你要跟一个人谈的时候，你要慢慢剥他的皮啊，你才能够到了他最核心的地方，我英文叫做 core value 这个地方核心的地带。那核心的地带呢，是决定他会不会信耶稣的。所以今天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常常摸到的就是皮毛， 所以呢，最外面的几层，我们没有摸到它的核心，所以那个问题就在这里哈。我们呢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沟通。那所以呢，你要摸它的核心很重要。那比如说呢，有一次我在美国讲到，有一个弟兄接待我，他就跟我讲：“牧师啊，今天你住在我家。”我说：“好啊，我没问题，我就住在你家。”他讲：“不过我家里面有一个外国人。”我说：“外国人也没问题，我会讲英文啊，所以我们就住在同一个房子就好了。”然后呢，回到家的时候，他一看到一个年轻人，哇，他的头发全部蓝的哈，他其实就是他儿子来的哈，他头发全部蓝，好像铁钉一样哈，站住哈，全部站住哈，他就跟我讲：“牧师，这就是外国人。”他讲：“你住在那边这几天，告诉他要剪掉啊，剪掉那个头发，真的是在那像鬼啊这样子哈。”我就跟他讲：“人家已经十八岁了，你要剪他都要打我了，对吧？所以呢，哪里可能？”对啊，我就跟他讲，我说：“哎，你这个爸爸你要了解，你看他像鬼，人家就说你们这些 old China man 一点都不会欣赏，那人家这个是艺术，对不对啊？哪里是像鬼的嘞啊？所以呢，你们的 old China man 的那种的欣赏不行，所以对他来讲呢，他的美观呢，那个核心呢不一样，所以你要改变他的话，你一定要改变他的核心。”你摸不到他核心的话呢，他不感觉到那个是错的。下个礼拜呢，他就变了，现在那个头发好像扫把一样，黄色的就。我说又变颜色了，他讲：“哦，我班上每一个人一换颜色，我们就全部换颜色哈 所以要换 style， 全部换 style 就这样。意思就是说呢，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呢有层层的皮，第一层的皮就是我们的行为。”第二层的皮呢，就是我们受到的社会的压力产生的一些的观念，到最后一层呢，就是核心，它的美观就认为呢，我个人这些人一样就是很美，所以你就很难改它，除非你改的核心。所以你传福音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听福音听了很久，他的核心是没有摸到，你没有摸到的核心呢，他就很难相信耶稣了，这是很重要。我记得有一次我在 Portland 讲到。或者呢，有个帮我翻译呢，是一个医生，然后我讲到他翻译英文，然后我讲到呢，我原本的老家就是马来西亚，后来在新加坡，我一讲完到，他就说：“牧师，你来我家里吃饭。”我说：“为什么呢？”他讲：“因为你住在我爸爸的老家的隔壁，我爸爸是从印尼来的。”我听说你是个客家人，那更好，对吧？我爸爸也是客家人啊，所以呢，你可不可以来跟我爸爸讲？他讲他教会也不来哈，他很生气基督教的哈，所以你来跟他传。我说我第一次看你不见了，你爸爸很难哦。为什么呢？因为你传福音呢，这个核心的地方不可以随便碰。好像比如说你跟伊斯兰教的传福音呢，有一些核心的东西你不能碰，一碰他就杀你。那比如说你讲穆罕默德是个人，不是一个先知，他就会杀你啊。所以呢，你讲说上帝有儿子，他也会杀你，因为这个是他的核心信仰，你不能够动的哈。你一动的话，他就会杀你。但是你如果能够靠着神的能力呢，动那个地方，你会使他改变的。所以呢，我就在想，哇，我第一次见他。怎么能够敢碰他的核心问题，对不对？要怎么帮助他？所以那一天晚上我去到他家的时候，一见到他，我就用马来话来跟他讲了，因为他印尼话我马来话是相同的，所以呢，我一讲的时候呢，他就一见如故啊，然后再讲几句客家话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老朋友一样啊。所以呢，我知道我只有一次见他，我一定要碰他的核心，他为什么不肯到教会？所以呢，我就问他，我说先生，我说你有没有去过教会啊？有没有信耶稣啊？哇，他脸色都变了啊！他讲：“你不要跟我讲教会。”他讲：“我最讨厌教会。”那我就说：“为什么你这么讨厌教会？可以跟我讲一讲吗？”我们是老乡啊，对吧？对吧？我们讲应该，你可以告诉我，我想了解一下。他就讲出他的经历。他过去在印尼的时候，他小的时候也参加过教会，后来呢，他呢就慢慢长大了，就没有去教会了，他就跑到加拿大。去做生意，哇，在那个80几年代的时候呢，哇，一个大的一个萧条，所有的那个制衣厂全部关门，哇，他就很痛苦，他破产了，所以呢，他就打电话回去印尼求救，说：“哎，你们可以帮我吗？我已经破产。” 不过有一些人就跟他讲，以前你不是有去组了学吗？有去少年团吗？那一个 youth leader 啊，现在住在美国洛杉矶，他有大的那个制衣厂，听说他生意很好。你破产，你投靠他就可以。他一听就说，哎呦，那个是基督徒，可能可以吧？这样，虽然他没有去教会，所以他就去啊。所以他带着三个儿子哈、啊，就下到洛杉矶，他从温哥华这样子开到洛杉矶，他就去找这个弟兄，这个弟兄现在是教会的长老，他就跑去他说你还认得我吗？那长老说不认得了啊，那个时候他很小，他讲我就是那个教会的哈、啊，所以我现在呢因为走投无路，我知道你是制衣厂，我现在还有一两个是真车，我在我的车上，如果你可以给我一些衣服，我车我最少一个收入，我要度过这个时间，你可以帮我吗？那个长老说。祷告吧，祷告，祷告看看啊！他就蛮有信心回去祷告。第二天又去找他，那个长老就说：“祷告，祷告啊，祷告看。”第三天又是祷告，祷告。哇，他那个时候他的儿子13岁的时候，他跟他爸爸讲：“你不要撵，我要撵。”啊，我说这个人真的可帮你吗？他帮你的话，就不要整天讲主要祷告，祷告。他讲：“你不回去，我回去。”哇，当时他一听，他也是很难过，他自己的儿子骂他。你不要脸，所以他回去问过啊，从此我不要踏进教会，你不要跟我讲耶稣，非常生气。他把他的儿子后来全部变成医生、工程师啊，然后都信耶稣，他就是他不肯信，他死都不肯信，这个叫做核心。所以呢，在我们沟通里面呢，最困难的地方就是在这个核心，我们要摸到的。所以呢，我就在听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先生，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我说以前有个爸爸，那个跟你的情况差不多一样的，啊，这个爸爸有两个儿子，那大儿子很会做生意，第二儿子不太会做生意，第二儿子呢做到破产了，他就求他大儿子，他讲你可以帮我吗？还可以帮我吗？那大儿子说你不会做生意就不要做生意了，你破产现在要求我。就拒绝他的弟弟不给他帮助他。哇，那个弟弟就很生气。他生气到什么，我不要认你这个哥哥。不但不认你这个哥哥，连老爸也不认。他就走掉。我没有讲什么，我停在这里。他一停的时候他讲，为什么老爸也不认？我要他自己找那个答案，对不对？我跟他讲，那个长老这样跟你讲话是不该的，他要帮就帮，不帮你就讲一句话，坦白讲，如果我是你，我都会生气，对不对哈？你会生气这个长老，我很了解的。为什么老爸也生气？你的天父也生气？你做主日学，你应该知道上帝哦。你看你上帝还是恩待你吗？你孩子做两个做医生，一个做律师。神还是恩待你，你为什么老怕也要生气？我就开他那个结，他听得下去。所以嘛，就是沟通的时候，还有一个最困难的就是结。好了，最后我就讲我妈妈怎么信耶稣。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回到家，我妈妈跟我讲：“你要做我儿子，就不可以做基督徒；做基督徒就不可以做儿子。”很困难，对不对？所以很困难。那个时候我跟我妈妈说我要信耶稣，但是我不可能停止做你儿子，对不对？这个是血缘的关系，我不能。但是我妈妈拿了包袱就走很困难，30年后才信耶稣的。他怎么信耶稣？是我带他信耶稣的。要怎么突破这个东西呢？这个很困难。那为什么？因为呢，我虽然我信了耶稣之后，他看到我生命改变，他也知道信耶稣是好事，但是呢，他就是不要跟你讲福音，不要听福音。所以他30年之后呢，我找一天的时间跟他聊天。我说妈妈，你为什么不信耶稣？你这很苦，我爸爸很早就去世了，剩下我9个兄弟姐妹要他带你吗？我说呢，你已经够苦了，在这个世界上你还要在永生里面苦的话，我说我真的是好难过啊。我说你要信耶稣啊，跟他讲。他就说我跟你们讲过了，你爸爸去哪里我就去哪里。我想一下，我爸爸呢在 我还没有信耶稣他就死了。哦，对他来讲呢，啊，我爸爸就是去了那个地方，啊，你爸爸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原来那个就是他的核心的问题啊，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美德来的，对不对哈？啊，以现在的人呢，你死你的事啊，对不对哈？啊，他不管你，但是他那种守寡的那种精神，还有对我爸爸的忠贞呢，我告诉你，我很佩服。哇，他这样讲，那我就问我妈妈，祷告了之后，我就跟我说，上帝，你要告诉我怎么去碰那个地方，所以我就尝试，我就问我妈，你为什么肯定我爸爸在那边？等你去那边他不在怎么办？他说这是你们基督徒讲的，信耶稣上天堂，没有信耶稣下地，你不爸爸不在那边难道在天堂啊？对吧？他又听清楚啊，那个福音了啊，他原来这么多年他也听进去了，但是呢他就没有办法胜过点，因为他心里面还是耿耿于怀，我爸爸这样，他要对得起我的爸爸，所以他讲说我跟着你爸爸去。我就一听的时候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要了解，我做牧师这么多年，我知道呢，很多人听过福音生前的时候都不肯信耶稣的，往往最永恒跟暂时的那一个交叉的时候呢，他会想起福音，他会悔改信耶稣的。所以我跟他讲，我的姐姐啊，那时候信了耶稣，我爸爸去世之前呢，最后那口气那时候，我的姐姐是跪在他的床前一直跟他讲，求告耶稣，求告耶稣，耶稣要救你，耶稣要救你。所以我姐姐一直跟他讲，我跟我妈妈讲，如果他在喘最后口气的时候，他听到我姐姐这样跟他说，他相信耶稣，他不在那边。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保证他一定啊在天堂，但是以我的经历，好多人呢会在那个时刻信了耶稣。我说如果你去那边他不在那边，你不是更痛苦？但是如果你到天堂呢，我爸爸不在那边呢，我告诉他，圣经告诉我们说呢，那边是很痛苦的地方，我爸爸如果是爱你的话，我爸爸绝对不要你去那边。就好像如果有一个人被抓了坐牢，他会不会整天写信告诉他老婆啊，快点来陪我啊，快点来陪我啊，那个就根本都不爱老婆嘛，就叫你陪你，对不对？所以这么痛苦的地方你就不应该叫他陪你嘛，这样。所以我跟他讲，你不要这样想，你九个的孩子七个已经信耶稣了，肯定在那边等着跟你在一起了，只有两个你肯去的话，那么两个都跟着去。我说你想过，你好好的想一想啊，这个是我第一次碰他的核心的问题。那天晚上他就点头说好，他跟着我祷告信耶稣，后来我也给他洗礼。那所以呢，传福音的时候啊，无论怎么样的一些对话，或者说这个的护教，那你一定要了解那个人，知己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所以你越了解，甚至能够找到他的核心的问题，你去摸他核心的问题呢，那个人呢生命会改变啊，他会会感动，他会接受。所以因此呢，我就只能够讲到这里，就是说我们做宣教的时候就是这样哈。所以呢，每一次去到一个不同民族的时候，我们就观察他们的信仰啊，他的信仰的重点在哪里，他们的核心信仰在哪里，然后我们怎么摸到他的核心信仰，然后呢就能够帮助到他能够认识主。包括伊斯兰教也是这样，我们也带领一些伊斯兰教徒信耶稣，很困难，但是呢你要知道他们的核心问题所在的时候就可以。我不知道你没有答到你们啊，我只能够讲到这里。好，把时间给艾薇。
那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哈。我们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仆人麦牧师带到我们的当中，在这几天给我们有很好的提醒，有很好的教导。神啊，求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边啊，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让我们真的能够走出去啊，不单是啊在家庭啊，在职场，以及在我们的社区里面，我们都能够为你做见证。神啊，求你帮助我们活出你自己的爱心，传递你的爱心。我们 把上去的脚步仰望在你的脚上啊，仰望在你的手上。我们这样的祷告，交托奉了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好，谢谢大家。
谢谢。
没有。麻烦戴牧师，你刚才回应问你那个，你又没去过天堂，那你怎么回答的？
有人去过天堂来了。
你就说把耶稣给叫告诉
他。对，我就跟他讲嘛，这样你走过一个森林的时候，对不对？你就失路了啊，迷路了，不能去哪里？不然就一个小孩子跑来，你问他，你知道那个圈子怎么走吗？那个孩子说好啊，你跟我来。你就开玩笑，你是小孩子，跟你来，你肯定骂我，我是从那个圈子来。
我非常喜欢听
龙玉
姐的，
又
一直讲到这个。
谢谢你，谢谢你，我也是客家人。